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7月13号，公元2016年9月14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强调，中共现行政策害人又害己；台湾外长只欢迎达赖喇嘛访台，但需慎审；藏人官员表示可以理解。联合国人权高专指，要求实地调查并不是干涉内政。西藏阿坝格德佛学院举办首届跨宗派研讨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巴黎向3000多名藏人开示说，中共现行的政策对治下人民与当局本身都没有益处。尊者分析了西藏议题在世界上受关注的程度，以及境内藏人所持的勇气，强调西藏的正义事业必将胜利。昨天9月13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同包括法新社在内的几家媒体代表见面。在被问及是否希望与罗马教宗及法国总统见面时，尊者回复，一直有意愿会见教宗，但是比起政府首脑，自己认为与大众见面更加重要。稍后接受法国知名主持人巴特的单独采访时，达赖喇嘛尊者谈论了欧洲接纳难民的问题、藏中关系、中间道路以及达赖喇嘛的转世等等。紧接着，尊者又同数十家法国媒体的记者见面，强调了解决世间各种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推广人类一体性理念。谈到静坐观想与快乐之间的联系，尊者指正说，打坐并不是说闭上眼睛不去想任何事就可以了，那个应该连鸽子也做得到，更有效的是去观想分析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昨天下午，尊者与巴黎律师协会的成员们讨论了环境等议题，并向聚集的3000多名藏人给予了开示。达赖喇嘛尊者强调，中国正在改变，虽然有强硬派，但也存在从实际状况考量的人。如此慢慢下来，他们也该认清，中共至今对中国与西藏实施的强硬政策完全是害人又害己，没有任何的益处。中共失信于民的同时，只能通过威胁强迫来维系统治权，无任何民主可言。一个大国利用这种方式来治理很难成功，也无法顺应世界的潮流。尊者说，境内藏人的勇气与信念依然坚定，由此做基础，再看如今的世界趋势，可以确定西藏的正义事业必将胜利。介绍了卸下政治权责的过程后，尊者提出，如今对西藏的任务包括保护西藏的传统文化，为西藏的脆弱生态环境发声。尊者强调了源自那烂陀的藏传佛教特殊之处，尤其是其中对心识的阐释水平远远高于现代哲学研究。流亡初期，藏人们在困顿下必须为生存而努力，后来西藏宗教文化的珍贵之处慢慢受到外界所认识，开始利益到大众。尊者呼吁藏人僧俗们透过学习来继承维护自己的精神文化。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台湾外长在立法院接受施政总质询时，被问及达赖喇嘛尊者的访台事宜，他指出，欢迎这样一位宗教领袖来台湾，但需要慎审考量。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达瓦才仁表示，基于中台双方的现有关系，可以理解台湾方面的为难之处， 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昨天9月13号进行施政总质询，立委徐永明针对达赖喇嘛可能访台一事询问外交部方面的态度，外交部长则表示会做一个周全的回应。日前台湾立法库拉斯尤塔卡和林长佐访问印北达兰萨拉与达赖喇嘛尊者会面时力邀尊者访台，而后台湾立法院长苏嘉全在受访时亦对此回应说，只要有助于民主自由的推动者，立法院都会非常欢迎。昨天立院总质询时，外交部长李大伟并未正面应答，仅表示达赖喇嘛是非常重要的宗教领袖，但年事已高，目前并无来亚洲访问的安排，到时候再来研究。而徐永明进一步质询，若达赖喇嘛尊者正式接受邀请，确定会访台，甚至到立法院演讲，则外交部会采取何种措施应对？李大伟模糊回应，若达赖喇嘛正式确认访台，政府一定会做一个非常周全的回应。而针对台湾外交部长的回应，上任行政中央驻台湾办处代表达瓦才人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基于台湾与中国的现有关系，可以理解官方的立场。
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现在处于一种僵持的这样一个状态嘛？当他面对中国政府的这样一个压力的时候，他当然会要面对很多的问题，遇到很多的瓶颈。所以为了化解这样一个僵持的话，他肯定需要做出一些很多的努力。所以从目前来看，可能就是外交部长所说的，台湾可能还是有，我觉得是有为难之处，跟中国政府的大陆的关系还没有做出一个决定之前，他还是会有一些困扰。
达瓦才人还指出，台湾的民意代表以及佛教界和学术界一直都在期盼尊者访台，但是尊者不希望给任何人带来不便。
从我们的角度，达赖喇嘛在这之前或者现在一直贯的立场就是，如果台湾这面有一些困扰或者不方便的话，我们就不会一定要坚持去做这样一个访问嘛。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目前的立场。
在台湾媒体报道了外长与立委的这番对话后，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例行记者会上宣称，坚决反对达赖以任何形式到台湾活动，更指出台湾某些政治势力与藏独势力沆瀣一气，蓄意制造事端，如此势必会与两岸关系造成严重的影响，而台湾方面则尚未对中共的反对做出任何回应。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3届常会上，高级专员扎伊德批评一些成员国以干涉内政为由拒绝配合人权工作。他指出，实际上人权高专办旨在查明人权侵犯指控的真相。昨天9月13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3届常会于日内瓦开幕，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在会上致辞内容稍后发布于联合国官网上。针对当前部分成员国以干涉内政为由拒绝与人权高专办公室合作的状况，扎伊德强调，人权高专办的行动不应被认为是干预内政，而是旨在查明人权侵犯指控的真相，并加强国家保障机制。扎伊德并指出，目前在国际人权领域有一个严峻的发展趋势，即越来越多的成员国开始拒绝为人权高专办或人权机构提供进入该国或者其境内某个地区的许可，而且相关阻挠或逃避国际人权审查的明确企图也正在与日俱增。在致辞中，扎伊德特别提到，过去11年来，与中国在允许高级专员访问的事宜上进行了多次讨论，迄今未能获得进展。我仍然非常关切中国的人权律师、人权捍卫者和他们的家人所遭受的迫害， 以及民族与宗教团体成员所受到的歧视、酷刑虐待、强迫失踪等。如果人权高专办能够获得第一手情况，将会更好地了解那里的状况。中共当局每遇到外界对其恶劣人权状况以及压迫性治藏治疆政策提出批评，就会立刻用干预内政来进行反驳。联合国人权高专扎伊德这番言论很明显是针对中共和其他联合国成员国中的集权政体。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阿坝因发生多起自焚抗议事件而受严管，近日当地的格德佛学院不畏风险仍举办了首届跨宗派学者研讨会，有西藏东部不同宗派寺院的高僧前来参加。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西藏安多阿坝格德佛学院第一届跨宗派学者研讨会于9月12号至14号间于若尔盖县达桑拉姆分寺中举行。阿坝是自焚抗议事件的频发地，近年来当地的抗争方式慢慢转为独自且尊者法相游行，去年3月至今已经有12名藏人僧俗独自上街游行抗议中共。近期当局更是在格德寺为主的阿坝县境内各寺院中发放所谓寺院一案说法读本，将藏人行使基本权利视为政治罪，强调将严惩。自2008年西藏全境发生大规模抗暴运动至今，中共当局对阿坝境内的严控措施不断加剧，当地各寺院的日常佛事活动受到严苛限制，但在如此强大的压力之下，格德佛学院依然决定举行此次研讨会。位于达兰萨拉德格德寺境内情况联络员洛桑一席告诉本台，此次跨宗派学者研讨会由阿坝格德寺与曹登格德寺、霍仓格德寺、达桑拉姆格德寺共同举办的主要目的是集合藏传佛教各大传承及西藏本教学派，促进相互间的交流学习，从而推动保护西藏传统文化。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不仅金玉玛瑙是炫惑的，国富民强则更加美善。在《上满清》第三书里，康有为的边疆建设方略是移民垦荒，西北诸省土矿人稀，东三省蒙古新疆疏矿亦甚，早谋迁徒，可以辟利园，可以实边防，经铁路未成，迁民未易，若铁路成后，专派大臣以任此事，欲以谋生之路，共有乐土之安，百姓乐生，边境丰实，一举数善，莫美于世。康有为还在调陈商务折中构想了设立商会这一政商相通、权力为资本、保驾护航的模式，并以英国举例，说英国之所以能占领遥远的美洲、澳洲和印度，皆出于其商会所为，而国家随借以收辟地殖民之利。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